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一段的话是下面是替十一章铺路的。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了，我们的主来了，第一次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要激发以色列众子来攻击希腊众子？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们仍旧受压迫，圣殿仍旧是受污染了。但是感谢主，从此以后圣殿就洁净了。如果圣殿没有洁净的话，我们的主不可能进到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殿洁净了，也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豁然进入他的殿，你看见主耶稣第八天不是就进到神的殿去吗？所以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殿是污染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圣殿曾经被污染，但是神兴起以色列众子来即攻击希腊的众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被洁净过了，所以我们主可以在殿里面教训人。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多半讲的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但是只有约翰福音讲的主耶稣在圣殿的工作。那么你看见他在圣殿里教训人，那么我们要问，那么甚至于有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也是在圣殿，因为圣殿是外邦人的，有个外邦的院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你只要来祷告通通可以来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读四福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表面上只是以色列独立，好像这个政治的场面，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见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圣殿一定是被洁净，谁来接近圣殿？就是这些得胜者，就这些能够起来，因着他们的缘故，所以呢，你看见说神，他们要像冠冕上的宝石一样高举在他的地上，所以那个他的恩赐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深，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那请记得那个场面，那个光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在大概主前160几年那一段，有过一段的时间，一直到主回来，那么那个局面是个独立的局面，所以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到了罗马帝国。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独立的局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独立的局面，你看见，就因为这一切都为着我们的主回来的。那么我们的主回来，大家都知道，他从拿撒勒回来。他回不从埃及回来，他就到了拿撒勒。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长生在伯利恒，但长在拿撒勒。那拿撒勒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加利利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啊，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读四福音，加利利热闹得很。还有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走在加利利海周围。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能够说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加利利在旧约根本是很冷清，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而且被人藐视的地方，而且大家称它做什么呢？称它做外邦人的加利利，是没有错，的确有一段是如此。那为什么外邦的加利利呢？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巴比伦帝国经过，然后波斯帝国经过，希腊帝国也经过，后来罗马帝国也来了，很清楚的。所以加利利呢，可以说被这些外邦人就充满了，就被充满了。但是很有意思，后来呢，等到我们主要降生以前，大概100年到200年之间，那么不是因为他们起义了吗？他们起义的结果不光把犹太地拿下来，也把加利利拿下来了。加利利拿下来以后啊，他们就强迫外邦人要受割礼，如果不受割礼，我不会叫你死的，你不受割礼一定要离开加利利。所以本来外邦人的地啊，是加利利外邦的加利利，结果外邦人一个个就走了，外邦人一个个就走了。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刚好那个时候慢慢因为那个地方真空了，消息慢慢就传到哪里，就传到巴比伦去了。那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犹太人是留在巴比伦没有回去的， 那一听说呢，加利利这一带呀、啊，已经慢慢外邦人不在了，本来是外邦加利利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呢就回到了什么？回到了加利利这一带来。那么到了西律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外邦，你知道，回到加利利，你一定先到什么？你一定先到约旦河外。一定先到巴山地，你记得吗？这个今天大马色下来就是巴山地，然后下来就是基列山这块地。那么起头呢，你看见都是被这个叫什么亚摩利人王占住了，巴山王也占住了。那巴山王恶，他的身体很大，所以他床也很大。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坟墓挖出来一个个棺材都是很大，他们骨骼也是很大，所以这是他们巨人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就讲的，不是有一度以色列人，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跟他们打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征服了那一地的地方。那征服了那块地方以后呢，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看上了那块地，基列山的巴山那块，他们觉得对他们牛群羊群再好不过了，所以他们就到这个摩西那里去，告诉摩西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不再回去了，我们就不再过迦南地，因为这块地已经很好，我们不要进去，你把这块赐给我们。起头呢，我们知道摩西很生气，你们漂流的旷野40年，目的就已经迦南，已经快到迦南了，结果你又变了心。那其实神最上好的是迦南，赐好的才是那块地嘛，结果他们要的赐好的。所以后来大家知道吗，摩西勉强他们两个半支派的留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巴山了、基列这块地方，就通通是他们。所以以色列10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有2个支派不要忘记，根本在约旦河东，其他的才是在什么？在约旦河西。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进迦南以后，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住在约旦河外。所以要记得，犹太人不止在约旦河西，也在约旦河东。所以呢，后来慢慢约旦河东这块地没有人住了，因为都被挪到巴比伦去了，美国的亚述去了嘛，10个支派还有约旦河通通挪到亚述去了，所以以色列通通没有了。通通没有了以后呢，那么好了，这个亚述人就把外邦人就不是迁过来了吗？好了，通通变成外邦人，所以加利利叫做外邦的加利利。你叫外邦加利利，犹太人就不去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因为独立了嘛，因为现在这个攻击希腊的种子嘛，所以他们就把加利利收复，一收复以后就强迫这些外邦人受隔离，他们就统统走了。走了以后，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听到好消息，现在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了，他们可以回到加利利。尤其呢是在约旦河东那块地方是给谁的呢？是给希律的。那么给希律的时候呢，希律那时候就把那些回来的这个回到那边的人呢，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看见那个地方很好啊，他们不必再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们不是回耶路撒冷，他们是从巴比伦回来，但是不回耶路撒冷，他们主要回哪里？回加利利，因为加利利的时候不要上税，你只要不上税，当然大家要回来了。而且我们知道希律特别恩待他们的人，叫他们好好的看管这块地，所以主就在那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马加比这个家族起义了以后。因为加利利拿下来以后，甚至现在你看见有一些人从哪里就回来了呢？从巴比伦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第一站多半先到约旦河外。那么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这是我们普通读不懂的。我们普通觉得犹太地一定指耶路撒冷，不叫犹太地吗？这是外行。你去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形容，就是主耶稣到了约旦河外犹太地，明白吗？这很明显，约旦河外犹太地。那约旦河外犹太地是哪里呢？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在那里聚集呢？就是因为等到他们独立以后，加利利收复了以后，因为没有人了，所以谁来填他们的空呢？这些巴比伦回来人就填他们的空。那最早第一站就到了约旦河外的巴山地。那巴山地，你仔细把它读得快一点，巴山就是伯大尼，所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旦河外的巴山，是最近考古学家才看得很清楚，从前根本搞不清楚的。所以现在有足够的什么？有足够的考古的证据 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自从独立了以后，自从刚才讲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攻击希腊的种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将来的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不要忘记，将来的弥赛亚要长在拿撒勒，要长在加利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主耶稣的族人是在加拿撒勒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不是从前老早就响应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没有的，这是后来等到神在用以色列种子来攻击希腊种子以后所闪这个新的局面，所以现在他们巴比伦人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先是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回到哪里呢？就回到了拿撒勒一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就占有了加利利那块，跟从前是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有人在拿撒勒做过一些研究，拿撒勒考古的人，他们在那研究拿撒勒。首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拿撒勒当然不能出什么好东西。原因这句话谁最清楚呢？这个拿但也最清楚，因为他住在迦拿，迦拿离开拿撒勒没有多远的。所以有人如果要对拿撒勒能够有明这个清清楚楚的话，当然是他。那为什么呢？因为拿撒勒当初不过是很小的村子，那你怎么知道很小的村子今天拿撒勒有几万人住？你去看到了拿撒勒这个满山都是房子啊，那真是乱，根本里面根本进不去的，因为车实在拥挤得很。但是最早在主耶稣的时候啊，根据什么呢？根据考古学家在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骨头，然后推算说那个时候的村子呢大概有多大呢？从南到北大概只有3英里，从东到西只有1/8英里。那么在这么小小大概4英亩以宽以这个房这个范围里面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大概只有50几户人家。所以你算出来人口有多少？大概120个到150个的样子。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叫做拿撒勒人？为什么这个村子叫做拿撒勒呢？好了，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暗示。你看马太福音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章那主耶稣从加利利回来以后，不是从这个埃及回来以后，23节，他的父母和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的。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弟兄姊妹，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那你应该在旧约能找到一节圣经他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你找来找去找不到的。那幸好你找不到，这样我们就知道拿撒勒人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们叫拿撒勒人。好，那么现在呢，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就不容易，这个难度就很高，你真的去找全本旧约你找不到这些圣经。但是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的话，你读到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本或者盾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然后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你读这一段你就要记得弥赛亚说的。所以弥赛亚呢乃是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要结果实。那么有趣在哪里呢？这里的枝子中文是翻作枝子，希伯来原文就是拿撒，拿撒勒的拿撒就是这里的拿撒。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弥赛亚他这个家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约西的后代，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一定是大卫的苗裔，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里讲到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弥赛亚要从哪里来呢？是从耶西和大卫的苗裔里面产生的。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主耶稣到了拿撒勒，他一族一所有村庄里面的人都是拿撒勒村子里面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一定什么是大卫的后裔，他们本来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最后终于到了哪里？到了拿撒勒。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搬家搬到了拿撒勒，那么因为不要忘记他们是拿撒勒人，什么叫拿撒勒人？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最后要产生弥赛亚人。所以如果你要问弥赛亚从哪里来的，很清楚，这一帮人他们称他们自己叫拿撒勒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主耶稣村庄里面的人能够称他们自己叫拿撒勒，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很清楚他们是大卫的后裔，而他们也知道从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要产生弥赛亚，这个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不再留在巴比伦，他们就怎样呢？就到了这个拿撒勒。但是就像那个但支派一样，你看见了但支派，但是什么？是一个支派，它的名字是一个支派的意思。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到了西门黑门山下，他们有一个他们定居下来了，结果他们称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但。所以先是这个家族的人叫但，然后最后呢就给他起那个地方起名叫但。所以是人命在后，地名，人命在先，地名在后。所以拿撒勒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拿撒勒村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先是他们人在前，所以呢他们就在后。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多半就是刚才所说的，等到神的种，等到以色列的种子被激发，就是在那里说神要激发以色列种子攻击希腊人种子，所以他们产生了独立战争以后，最后把什么拿下来？把这个加利利拿下来。加利利拿下来以后，那么很清楚的就不再是外邦的加利利，他们外邦加利利外邦人就被赶走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回来了。不过起头他们一定要经过巴山，那是没有问题，那一定要经过必定之道嘛。他要么从巴山就到耶路撒冷，要么就从那里就到了加利利。所以呢，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考古的结果，他们证明说这个主耶稣这个家族，拿撒勒这个家族，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先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最后慢慢就迁到哪里呢？就迁到了拿撒勒。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有的人呢就在拿撒勒附近就做了一些考古的工作，结果他们发现呢，原来呢这一带的地方，就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再也没有人住过，就在拿撒勒附近没有人住过。所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拿撒勒这个村子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就是在巴比伦时期，然后在什么呢？在希腊，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期，在希腊帝国的时期。你看，在整个拿撒勒附近出土的文物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东西属于什么希腊帝国，也属于波斯帝国，也不是巴比伦帝国。这个非常稀奇，就在拿撒勒的周围。所以，如果说这个族真的存在的话，那很明显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很明显的是罗马帝国存在。如果罗马帝国存在，那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马加比家族以后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说，这一班拿撒勒人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巴比伦回来，而且呢，因为这个只有后来才有的事嘛，然后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才搬家搬到什么？搬到拿撒勒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光降生在伯利恒，而且要长大在拿撒勒，最后作王要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回来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回来的目的是为着拿撒勒预备，是为着这些预备的，是为着这个，是为着这个弥赛亚忽然进入他殿，而且到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就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又激发了那些以色列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所以最后你看又一批的以色列人回来，那这一次他们是到哪？到了拿撒勒，所以主耶稣才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这整个的部署，弟兄姊妹，你看见都在撒迦利亚的预言和撒迦利亚的意象里面，稀奇，稀奇的很。那不止如此，我再顺便提醒一下，你记得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他工作中心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好像曾经有一年半他的工作中心在哪里，在加百农一样。加百农他住哪里？他是借彼得的屋檐。那么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他的基地的话，我们要问他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他附近一定很多亲戚，所以他那个半年以那里做基地，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在地上工作有两个中心，除了耶路撒冷之外，一个是加百农，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最后的六个月他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那么这个是最近考古学家的发现，才叫我们对四福音很多的观念就完全改过来。否则的话，你要知道过去的考古学所给我们看的知识还是从前，我们不大懂得这些事，但是现在慢慢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的族人怎么到拿撒勒，感谢主，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犹大的家谱、马太福音家谱是对的。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什么？就是从犹大支派来。所以最后你可以算算算算的，约瑟这些后来呢，家谱也可以一直到玛利亚。所以很清楚，玛利亚的家谱是拿单的。那么然后呢，一直可以追到拿单，约瑟呢，我们知道也可以一直追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个拿撒勒村，像我们在拿撒勒村，尤其是像马太福音的家谱。那么这个玛利亚在哪里？玛利亚根据传说是住在这个拿撒勒附近，有个大城叫塞弗斯，塞弗隆斯，那个时候是加利利首都，圣经没有提的。但是根据遗传呢，这个主耶稣的父母在那里长大，然后主耶稣母亲也是在那里长大的，两个很近，根本大概走路大概一个钟头就可以了。那么还有那个时候，因为塞弗罗斯呢是要重建，所以需要大量的木匠跟铁匠，要重建整个的塞弗罗斯嘛。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因为曾经被毁过的，毁过然后罗马帝国怎么样重建。所以想想看，在拿撒勒根本是很小很小的村庄，那主耶稣如果他是木匠的话，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可能每天要走一个钟头的路去，一个钟头就回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很多的人，因为从考古学我们知道这个塞弗罗斯的情形，那么如果主耶稣的母亲是从那里的话，是那里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这两个村庄只不过三英里远而已。但是呢，从这一边马太福音的家谱，从这一边是玛利亚的家谱，一个是一直追到亚当，一个是从大卫一直追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拿撒勒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是拿撒勒的人，意思是说这个他第一，他们是耶西家族，他们是大卫家族，第二，将来的弥赛亚要从他们出来，果然一点没有错，主耶稣的确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他们成为拿撒勒人。我想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神在历史上布局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个政治板块在那移动，一看见现在以色列独立了，我们觉得很好。现在呢，加利利已经不再是这个，不再是什么的，不再是外邦的加利利，我们也觉得很好。但是不知不觉的地方，主耶稣他不只要降生，而且根据家谱，马太福音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呢大卫等等等等，你看那个家谱明明就是大卫的家谱，所以主耶稣乃是王，不过呢他是被弃绝的王。 所以这样你看见把马太福音也连上了，把许多地方新约就完全连上了，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人回来，他们这样做，弟兄姊妹，是不是白做？没有的，圣灵果然一步一步的在各方面都有奇妙奇妙的安排。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段的交通，那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以赛亚书第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这个马太福音也隐喻提过的啊。这个第九章是连着第七章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第九章以后呢，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等等等等。你看，这都照着刚才所说的一样一样就应验了。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第七章，但是你不能只读第七章，如果读第七章你根本不懂得圣经讲什么，你一直要从第七、第八、第九全部连在一起。那么讲到将来这个被弃绝的王，他开始怎么工作，他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工作？不是的，他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但他的工作主要的在加百农一代的家里，还不是拿撒勒一代的家里。拿撒勒一代家里是山地，但是加百农的一代是靠近沿海路，那个什么呢？那个的加利利，不要忘记了，那个是西伯伦和拿弗他，就是加利利海周围的那块地。所以现在你稀奇不稀奇？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的工作主要的场合是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所以他能够说得人如得鱼啊，等等等等这些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到了新约，你就知道很多人打鱼的，你对鱼慢慢就知道，有的鱼叫彼得鱼，慢慢我们就懂得了。那其实在旧约啊，没有人知道这个加利利，没有知道加利利有多少鱼，不知道，因为第一个没有人去打鱼。还有在旧约啊，你仔细看属灵的人都在耶路撒冷，都不到加利利，他们看不起加利利的人。然后呢，在旧约圣经很稀奇的就是鱼这个字只有一个字，它没有很多字。沙丁鱼的鱼是个鱼，然后彼得吃的鱼也是鱼，还有这个那个大鱼啊，把这个谁约拿吞了，也是同样那个鱼。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旧约人对打鱼完全外行，所以只有一个字讲的鱼。所以什么时候加利利才开始蓬勃起来呢？什么时候主耶稣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我们的主？现在呢，他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他的工作在加百农，在加利利海附近，叫人得人如得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的主行走在那一带的时候，就果然圣经还没有发生以前就预言了。本来呢，这是不起眼的地方，是被藐视的加利利。所以第九章第一节，那受过痛苦必不再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这个地方都是被藐视的，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的确有一条路叫沿海的路。那么在沿海路上有一个人坐在税关上面，就是马太。然后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各种有一天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那为什么讲到死荫之地呀？因为加利利海附近是火山区，所以喷出来的泥浆，喷出来的火山浆都是黑的，然后接近以后那个石头呢都是黑的，所以他们盖房子都是拿着最黑的大石头来盖房子。盖的时候呢，你如果在这山上一看，的确盖的房子是乌漆嘛黑的，远远看去这些人好像住在死荫幽谷一样，但是呢你看见有我们主行走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就看见了大光。所以你看连加利利后来发达通通在神的预言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加利利，你撒加利亚书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马加比一族的人起义，为什么他们接近圣殿，表面上只是接近圣殿，不要忘记暗中 神为着弥赛亚来预备了一切，所以他们回来的确是为着弥赛亚回来。所以到了第十一章就到了罗马帝国，所以前面三节就给我们看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席卷那个地方的情形，我想我们详细的就不去说它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什么呢？就让这撒迦利亚来做预表，做谁的预表呢？做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主耶稣是好牧人，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现在神就让什么呢？让撒迦利亚也牧养这些羊。所以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那我拿了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你知道大卫手里有两根杖，他说你的杖和你的杆必安慰我。杖是短的，杆是长的，所以你看一定是一对的。这个杖拿来做什么？杖就是万一要有敌人来，万一有野兽来，他用那个杖来丢敌人的。但是杆做什么呢？杆等到这个羊啊走迷路的时候，他用钩一下就把它勾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了，我们的主是好牧人。那现在很明显的，你知道这里有一个预表，我们的主做什么？做好牧人。那这好牧人一根称作什么？荣美，荣美就是恩慈的意思。还一根呢，连锁，连锁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你看见，所以这样呢，我就牧养了羊，那是预表我们的主。那你一夜之间呢，我除灭了三个仆人，一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他们的心也憎厌我。好了，这是最难解的一段圣经。这个三个牧人是指的谁来说呢？三个牧到底指的谁来说？所以呢，解经家呢，一共提出了40多种的说法。所以如果大家今天你去读很多的解经的书的话，我想你也恐怕最早到40本。我今天我们替大家全部简化了，你不要读那么多书，但你综合起来有这样说有那样，但里面最可靠的一个说法，这个三个牧人，你知道三个牧人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已经用的，就是君王、先知还有祭司。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仆人他们受膏的，为什么受膏呢？因为他们都是牧人。所以呢，在这里他说我一夜之间我除灭了三个牧人，那是指的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主在地上的人还有君王吗？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主在地上还有大祭司吗？你知道大祭司就在那个他们独立的期间后来变了职了。所以现在我们还问还有先知吗？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确是和三个牧人做对手，的确消灭他们的，用一个话来说，的确消灭了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些是代表犹太教。那么这个三个牧人，你要用神的话来解释，是哪三个牧人呢？所以你读马太福音就清楚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你注意啊，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们的心憎嫌我，所以最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请记得，这里有三个牧人，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祭司长，一个是文士。他们已经没有君王了，现在长老是站在君王的地位。他们没有大祭司了，所以祭司长是站在祭司的地位。他们没有先知了，所以他们的文士起来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王，要进到耶路撒冷。但是请记得，他是个被弃绝的王，是这一般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你看见吗？下面怎么说呢？第12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那现在我们的主做了这么多工以后，他要对这些人说，你们要给我多少工价，在你们的眼光中我到底值多少钱，明白吗？所以当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在他地上牧养飞羊的时候， 他们弃绝他，然后他们也给了他的工匠，给他一个大的估价，所以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估价。30块钱是什么钱呢？你如果去读这个，你们若去读出埃及记的话，你要如果有个佣人不小心被驴刺死了，你要赔他，赔多少钱呢？30块钱。所以30块钱乃是个佣人的钱。在这里很明显的，主虽然是牧人，他是被弃绝，觉得他最多不过是30块钱，所以犹大果然用30块钱就卖了他的主。那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就丢给摇户。这个摇户什么摇户？不是普通的摇户，因为你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安息日，这有的一些的器皿啊，你献完祭以后就要打碎。那打碎以后呢，谁又重新来做这个器皿呢？所以在圣殿里面呢，就有一些摇户，在那里专门做什么？专门做这个器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对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呢，你就丢给摇户。这对主来说，你就丢给摇户。那所以我就把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就丢给摇户了，明白吗？这个从当时预言的角度来讲是这么样一回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确有一个人觉得他只值30块钱，那是谁呢？那就是犹大。所以不知不觉的这一段就应验了犹大卖主的解释。而且犹大后来啊，他把钱丢在耶路撒冷不圣殿里面不行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向摇户买了一块钱，那个摇户多半圣殿里面的摇户，买了那块钱说，然后再做其他的运输。所以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果然这个犹大呢，的的确确是把那个就丢在给了摇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你看看看见在这个有一个叫做新嫩谷，一个叫做西伦西谷，在新嫩谷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发现有一块田，应该就是摇户的田，那么犹大应该就挂在那一棵的树上。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乃是什么？我们的主乃是被弃绝的王。那我想我是大概点一下就好，里面的细节我想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里面，这几句诗可以说是这个撒加利亚说一瞥而已。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到了第12章。到了第12章，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面所预言的特别讲了什么？讲到将来，讲到主要回来以前。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只知道12章以后的预言，他们不知道说在中间和我们的主有关系，和我们的主有关系，已经为着主第一次来已经在那铺路了。包括亚历山大把没有进耶路撒冷城，只是经过而已，把那座城保留好，是为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能够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而且甚至兴起了西安，就兴起了西安的众子来攻击希腊的众子，结果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局面。然后呢，你看见有一班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回来，那其中有一个属于主耶稣家族的，先是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最后到了拿撒勒。所以果然你看见这些人呢，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有约瑟的就是家族里面了，那你知道说这个家族果然是什么？果然是那个拿撒，所以他们就称为拿撒勒人。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看见整个加利利本来是外邦的加利利，最后呢，我们的主不只是长在拿撒勒，他的工作在加百农一带，他呢对门徒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个通通是在整个神的部署里面，但最后我们的主怎么样？被弃绝，被3个牧人弃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最后果然我们的主是30块钱被卖了，然后他们把那个钱就丢，就在耶和华的殿中就丢给摇户。你看这些话是很奇妙的就应验，但是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不知道这一段，所以他们把它定了十字架。但是就是今天犹太人他们相信12章到14章就是讲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撒加利亚的确有属灵眼光，有十有九十十一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十二十三十四第一次来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太的狮子，第一次来他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将来他是骑着白马来到这地上。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跟我们还有两段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确不只是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也是迎接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他们回来是为了主而回来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剩下的百姓，为什么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是那么重要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十二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如果你合在一起读的话，我们把这个综合印象告诉弟兄姊妹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节，十二章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和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得有当。那我想因做这个录音带的缘故，我可能需要停一下，所以让大家在原来的地位上稍微伸展一下，或者到洗手间一下，我们好不好十分钟就回来，我们不希望今天会拖得很长，但是为做这个录音的缘故，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好，我们先